所以应该在很危急的时候就要心理准备了，准备助念了，准备请那个高僧大德加持呢，啊，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往生，看他这样子在讲的话，往生并不是很困难的嘛，就是他坚持要往生极乐世界啊，我们一直告诉他只有阿弥陀佛来现前你才可以去啊，就拿那个佛像给他看，哦，他一直看一直看，放在记忆里面，放在记忆里面，到黎明中佛像现前就跟着走了，就这么自在。按照道理他那种子宫癌的第几期呢，已经痛苦得不得了，可是他一点痛苦都没有，一点痛苦都没有，那你又怎么解释呢？这就是福利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没有办法用人的脑力去思维的，绝对没有办法的。你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那就问佛了，佛才有办法了解。所以这个净土的念佛法门是三根普备，就上根器的人、中根器的人、下根器的人，我忘了叫你们不要泡这个茶叶啊。那么净土的念佛法门是三根普备，最重要的要信佛语，这句话是最重要的，一定要相信佛的话，佛是个大圣人，出世间的大圣人，要专心念佛，要一心一意念佛，不要搞什么禅的啦，搞什么密的啦，还是搞什么一些啊什么什么外道的啦，统统不要，求一心一意求生极乐世界，决定不移。印光大师讲的老实念佛莫换题目，这句话老实念佛莫换题目，就不要换题目，一心一意的这样子念佛，平常可以保佑我们的平安，临命终的时候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再来，一般对死亡的处理啊，一个，那现在开始做一天了，对死亡怎么处理呢？第一个就安慰临命中的人，叫他要放下啊，比如说老早间要错心不要为不是心不要为给心不要为错早间要为给哈，叫他放下放下啊，我们做姐姐的人啊，妈妈你这个死不要紧哦，你死要紧不要紧哈，啊我来给小弟才栽培哈，你做的邓宇没有救了吗，一定要这样安慰他了啊，叫他不要哭啊，怎么样子，一般死的时候两个眼睛很大了，放不下安慰临命中的人。再来临命中的人，如果婆媳之间啊，婆媳之间很合不来，尽量不要在临命中给他们见面，一见面的话他恨的种子就起来，这个念力就变成邪力出来了，本来是念佛就佛力了，对不对？但是临命中的时候恨这个人，本来已经很恨这个人了啊，婆媳之间已经争吵得不得了了啊，现在一见面马上怎么样，恨心马上起来，这个念力念佛的力马上念这个恶的这个力量出来了，就马上堕入三途，千万千万不要在临命中不要看到仇视的人，而且啊要交代临命中的时候谁不要靠近。那么邪医的人呢，应该特别注意，明明知道这个已经不行了，就要立刻准备助念了，如果一直急救啊，就徒增亡者的痛苦啊，要切记切记啊。好，我讲一个医生的母亲的故事，谢谢谢谢啊。有一个医生是癌症的专家，我们不讲人家的名字。有一天呢，因为他是在北部上班，他妈妈是在南部，有一天人家叫我说，哎，威利瓦斯啊，帮我们妈妈助念一下啊，然后我就下去了，我就下去了，下去以后他妈妈还没有走，我说你妈妈还没走啊，我跟他把脉以后我想这个还没有啊，不必这么早就急救吧，不必这么早就助念嘛，对不对？这人还没有到临命中的时候，你念了一个礼拜的佛，你非死不行的，你会先死的，太累了嘛，太累了嘛， 你要判断说这个是不是已经接近死亡的边缘，你再给他助念嘛。那么那个脉搏还那么强，你就给他助念，这个还没死，念了十个钟头，哎，看还没死，那念到后来就啊、哦，我们先走了。啊，所以啊，要看那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情况。我看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再开始助念。啊，但是也不能太慢啊、哦。后来我是说还没有，还没有要走吗？啊，我就跟他讲哈、哦，说尽可能不要再急救了，已经没有办法了。哎，他的孩子啊，从北部赶到南部来。他这个儿子啊，是主任级的了，他是医学专家了，就一直拼命的急救，拼命的急救。啊，他说我不相信我母亲会这样会死啊，拼命的急救，然后导管啊，然后打针抽血、啊，抽那个阿兵哥的血啊，一直啊给他打这个血打进去啊，然后打进去的时候啊吐出来。吐出来，打进去又吐出来，啊、然后啊，哎，下面也流血，上面也流血，也出血，啊，那又一直跟他急救，急救到后来，哦，都没有办法，死了。他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难看的。这个人啊，平常人家跟他东令救济、跟他化缘的时候，哦，他钱都拿得出来，可堪称是一个大善人。他平常也有念的阿摩阿弥陀，只是他的身后事没有交代清楚，他不会交代，说你命中不应该给他动怎么样？任他的儿子百不，儿子是主任级的，那也没有人敢讲怎么样，对不对？我们一个小小的会议到他家去，看他儿子在急救的时候，你敢怎样？你叫他，你不要救，那你万一人家救活怎么办？对不对？这和尚不慈悲啊！出家人不慈悲，叫人家不要救人，啊，那人就你救吗？那我只能说，看不行就不要救了，就开始助念。那我们只能这样建议。那儿子很狂妄了，就拼命的一直救，一直救。后来就一直血，一直冒出来，冒了那很多很多。第二次再打电话给我，我就说，哎，待机不妙了。他说：“师父啊，你赶快下山啊，那些还是别的信徒打给我的呢。师父啊，你赶快下山啊，我就下去了。下去一看，哎呦，这个那个嘴巴张得很大的，一个鸡蛋可以塞进去的。哦，那个看着是很痛苦。然后他们又烧了那个冥纸，烧了整间都是纸钱啊，哦，看起来是阴森森的。那儿子、女儿什么都撇在旁边哭。”然后就说，师父啊，那你怎么样？我说叫他们先不要哭。然后就跟他们说，你们先不要哭嘛。有一个他没有什么信仰，我们考不上，啊，会上那个考，啊，哭又不能救你妈妈，师父现在要跟他加持，你又还在哭，啊，这个真是的，有时候人的业障就这样。那我一跟他加持，哦，一坐在他旁边，哦，就很凉。不必用冷气的，那没有 air condition 的，就很凉的。他死的实在太凄惨了。然后我就跟他加持，眼睛睁得很大啊，嘴巴睁得很大，啊，血都擦干净的是，但是水血都擦干净，他隐隐约约都可以看得到那个血迹斑斑的了，啊，很臭，很臭，因为那个嘴巴哈，没有血啊，哦，没有血，那出来的很臭啊。他们都跑到旁边，啊，只有我一个人坐在他旁边就要跟他加持，哦，我这样念的时候 ，Oh my baby， 轰！哦，我就睁开眼睛看看他眼睛有没有合起来，我怕他爬起来，你知道吗？万一念到一半爬起来的话，我要先爬啊！对呀，要自己要先注意一下，念一念的，哦，没有起来哦，再继续念，要起来就赶快跑啊！人家都准备好了呢，先看门在哪一个方向。哦，这个加持这个很恐怖的，真的很恐怖的。所有加持里面，那一次我是最失败的。真的，我在那边跟他一直用所有那加持，差不多加持了一两个钟头，无动于哀，连动都没有，眼睛还是睁得大大的，这嘴巴还是睁得大大的。你看，用我这样修持力跟他加持一个多钟头。连改变一点 脸色都没有，你可见他临命中有多痛苦。然后他儿子就在旁边，在哭，哭的说：“啊，我竟然一个医生的权威，竟然不能救你的妈妈，救屁也救什么妈妈？你不要害死你妈妈就好了，对不对？我不能骂他，对不对？要不然等一下又打起架来了。啊，这个，哎呀，这个，所以说啊，有时候医生能救人，也会害死人，对不对？因为你根本不懂得处理嘛，你医生你可以诊断病症，对，你可以跟人家打针。”啊、哦，下药没有错，但是死亡你根本一窍不通啊！你叫医师做什么呢？你这个时候要叫法师啊，要改变一个医师，要站在旁边休息啊，要换法师啦、啊。那一次啊，那个医生弄得这个大家都是很失望的，啊，旁边的信徒在看呢，师父怎么办呢？我说怎么办？凉拌了怎么办？你说呢？怎么办呢？啊，假死也没有办法了。但是没有办法了，后来我说，那我没有带金光明砂来，我回去拿金光明砂好了。那我就跑到山上去拿我家持的那个几万次的那个金光明砂来。没办法，就说我说这个是最后一步啦，这个要是没有办法，这个就没有救啦，这个一定下地狱的，因为你临命中一直敢挪，好像是挪那个什么东西似的，好像挪那个做成馒头一样的。哎，急救嘛，一直翻来覆去的，一直吐血啊！那跑回去，拿着金光明砂来撒下去，哎，一直助念，经过一个钟头，哦，眼睛闭上来了，这嘴巴也闭上来了，哎，这个脸呢开始哦红润起来，然后盖上这个往生被，那都是师父加持过的，因为平常靠加持一个钟头力量不够，那我那个砂。是加持几万遍的，这样才慢慢把他的妈妈的神识把他救上来。总共花了十几个钟头，然后很高兴，包了一个红包，哇，隐隐约可以看到是一叠很大叠的一千的啦。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是不是公开啊？我就跟他讲不必啦，我就看哦，是一千的一叠啦，哦。啊，他一直硬要我接受，然后我就给他拿下来，放在他桌子。我说，我出家人呢，虽然穷，但是我们很有志气的。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这个来啊，我如果为了这个来，我不需要这样这么辛苦跟你，五十几点钟啊，弄得这个啊，我自己都很累了，是吧？所以我的钱就不拿，就走了。他就很赞叹。他以前对出家人的观念就是说，出家人来就是要钱呐、啊。说哦，这个出家人不得了，不得了啊！然后旁边的人就给他，都站起身来，人家研究所毕业的呢。说哦，真的，啊，就很有 face 啊，很有面子啊，啊。啊让他了解啊，出家人也是很有骨气的啦，不是说这像一般人每人讲的都是出家人都是要钱的，不是这样子的啦。啊，有时候你请出家人去住院，人家还不要的，你钱要给人家赚，人家还是不要的呢，真的呢。是我们呢要活得清净，对不对？活得清净，不需要这样子啊。这是告诉诸位说，哦，这个临命中处理错误的话，就很糟糕了，很糟糕，这差一点就误了大事。那还好，就碰到师父，我们会处理呀、啊，我们会处理的、啊，对不对？啊，碰到那个不会处理的怎么办呢？那惨了、啊，就这脸都发黑了，对不对？嘴巴也张开，眼睛也张开了，那没有办法。记住，不要急着换衣服。如果他这个人只有穿一件。男人啊哈，男孩子了，如果是只要穿一件内衣在睡觉，睡死了，那就不要动，就按照他的姿势去助念。他如果坐在椅子上死了，你就坐在椅子上跟他助念，就不要动他。好、哦，有的人啊，就啊，还没在快断气的时候啊，就、哦、拼命的换衣服啦，说这样比较能够得到啦。这样死了以后才不会说光着身体啦。啊，才不会难看呢、啊。到阎罗王报道的时候，对不对？才不会难看呢、啊。佛教没有这样讲，人不一定每个人要去阎罗王那边报道的。只要你有修行的话，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啊，换衣服啊，同学们啊，听师父的劝告，换衣服要在12个钟头到16个钟头，全身冰冷以后才换衣服。要记住这一点最重要。如果他断气，刚刚断气的时候，你马上就跟他换衣服的时候，是操作很痛苦的啊，因为他死的时候，如经典里面讲，如生龟脱壳，好像一只乌龟啊，活活的把它拔出来，脱壳，生龟脱壳那种痛苦啊。只在临命中的时候，千万不要动他，躺着就躺着，卧着就卧着，是吧？就按照这种姿势去助念。啊，尤其重要的就是全身冰冷才可以动。再来就是不可以立刻送进殡仪馆。送进殡仪馆的话，它好像在冰冻鲨鱼一样的，它也不会重视，进去就冷冻起来，进去就冷冻起来。这个啊，我们一个人神识啊还没有走的时候，它推进去上冷冻的时候，它会寒冷，而且它们起嗔恨心、啊、可是呢已经死了，这一念呢就下山土了，就不能超越了。所以千万千万一定要等到全身冰冷，最好是隔一天，如果冬天的话可以放的话就放3天，如果夏天实在没有办法放的话、啊、很容易发臭的话，至少要放一天，至少要放一天啊，等到神识全部走了啊才可以。还有这个火化了，如果要火葬的时候啊，那么当然最好是火葬啦、啊、有的人就是怕烧了哈、啊，像我妈妈就说，哦，她不敢火葬了啊。如果火葬了、啊、一烧的话会痛怎么办？我说会痛再拖出来嘛，啊，再拖出来哈、啊，怕什么？啊，那么按照火葬来讲是比较清洁的，啊，比较清洁。那么按照土葬来讲的话是，像人的没有不很聪明，土葬死的时候，人死的时候，这土葬啊，这个虫啊，至少要吃了好几个月才把那肉吃完。火葬的话2个钟头就清洁溜溜了啊。再来谈如何助念，要怎么样开始助念。第一个要用引磬，引磬值得注意知道吧，就是我们到寺庙去哈、哦，一个领众的那个啊，那念啊。那么或者是你用录音机买的人家这个佛门里面的念佛的放着，要跟着那个录音机念也可以，也可以。人一定要在旁边啊啊，不能说你妈妈已经啊准备要往生了啊，拿一个耳机，妈妈你自己听好了，那惨了，那啊啊，我没有空了，我没有空陪你念佛，你自己听，啊、用那个耳机放着啊，这鬼不怕耳机的。我们在那边助念的时候，我们人体会放光明，阴界的比较不敢来。那么音调啊，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啊，临命终的时候，他会跳得比较快。然后那个你不能跟他念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他就念不过来，他马上爬起来，卡巴内啦，啊，你是不是卡板的啦？你慢一点嘛，你不要那么快嘛。那意思也不能太慢的，太慢的时候就是念阿弥陀阿弥。这临命终的时候，我们这个气势会呼吸会比较快的，所以那个速度要稍微念快一点，但是不能太快。哎，也不能太慢呐、啊，对不对啊？啊，不能太慢了。他本来要往生的，听到你那么慢的时候，就是哦，卡紧的啦，我被瞪爱了啦，你。所以我们念佛也不能太快啊，也不能太慢，也不能太慢。啊，音调就不快不慢。再来，有一种人是很特殊的，有一种人是很特殊的，比如说他是乱叫啦、乱语啦、见鬼啦，或者是。稳不住了，我们应该先持往生咒。
往生咒，
往生咒，我讲一个不可思议的情形给你听。有个信徒啊，他平常都诽谤我，他诽谤我什么呢？他诽谤我到他那个地方啊去讲经的时候都是为了要钱的、 啊，这是诽谤，没有关系，我们出家人呢、啊，经得起人家诽谤的。我大慈大悲，问心无愧，不是为了钱，对不对？我们这个钱拿去建寺庙，拿去做慈善，不是为了我个人，我们不会拿这个钱去缴额外金，啊，我们不会这样子的。有一天啊，他爸爸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晚上睡觉的时候，第二天啊，到凌晨八点怎么还没有醒过来呢？啊，就他的太太啊，就敲门一看，哦，死在床上，难道也不晓得死多久了？啊，也不晓得死多久了，是吧？那么从八点啊，因为他太太也是佛教徒，他本身也是佛教徒，那么就开始助念了，整整八点、九点、十点、十一点、十二点、十三点、十四点、十五点、十六点，念到下午，对不对？四个钟头还是五个钟头了，对不对？二十几个人去给他念，念到嘴巴张得很大，而且眼睛也是很大啦。啊，他们这个处理是不对的，因为他的死不是在安详之下死的，他这个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所以这种情形啊，因为他脸都已经发黑了，这种情形他一直跟他助念就错，处理方式就错误。你不要以为死了以后，死了几个钟头以后，全部都是用念佛的。不一定有效的。那我因为我们这看多了，我们知道了，我、哦、这眼睛真的很大呢，脸都发力了呢，然后又叫一个法师跟他皈依啊，眼睛还是真的很大啦，皈依还是皈依啊，对对，眼睛是真的很大。后来因为他诽谤我，他不敢打电话给我了，他叫他太太说，你这个请师父下山了、啊、那你自己打了，哪里不好意思啦，对不对？不好意思啦，后来打了，我们还是大慈大悲，冤亲平等啊，修行人变得我们还是对他这么好嘛，对不对？对，我站到我们还是对他这么好嘛，这个就不是普通人所做得到的，冤亲平等嘛，心无所着嘛，去就去嘛，啊，我就开车子，撸到他家的门前，啊，老夫子下山去，哈哈。我的不得在紧急状况的时候，他一在楼下看到书，马上下跪顶礼。他下跪顶礼，我就哼哼哼，哈哈哈哈。这个时候啊，他对师父都没有第二句话的，他就碰到困难啦、啊，对不对？他有求于师父啦、啊。我再上去，啊、当时住在四楼，上去的时候，啊，我一看啊，这个不困难，我叫他们全部都行，不要助念。把物品拿过来，是跟我念往生咒，哈、啊，就一直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都拿给他，都念南无阿弥陀佛，就一直念，一直念。我就跟他在当场就一直观想灌顶，一直跟他灌顶，一直跟他灌顶，十几分钟而已哦，十几分钟。他们念了八个钟头呢，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念十几分钟呢。那个嘴巴就慢慢的。合起来，啊，眼睛就慢慢的合起来，对不对？啊，旁边因为信徒二十几个嘛，啊，皈的师父不一样嘛，啊，我们这个徒弟这个给博，你看婚纱有用不？哦，家里有多大呀？你输了，不一群博多，你看婚纱有用不？啊，因为啊，这个。不见得每一个出家人他都会处理这个事情的，不见得了。我们去我们懂，才十几分钟，然后一直持续到半个钟头，然后就开始一直念佛跟加持，然后我跟他放个蒙山，然后跟他解烟叶，用七宝如来手印跟他灌顶，慢慢的就闭上来了，就这样子。所以说。我们碰到一种特殊的，比如说乱叫啦、乱移啦，在临命中见鬼稳不住的时候，或者是死已经好几个钟头了啊，我们呢就助念了，没有用了， 有持往生咒，往生真咒，很短的几个字而已，大家都会背的，大家都会背，很简单的。最重要的就是，而你在助念的时候不能哭泣，不能哭泣。如果要哭泣，就请他到外面去，请他到外面去。啊，等到十个钟头、二十个钟头以后，要哭就放声大哭，然后拿麦克风给他，没有关系。为什么？这时候你哭再大声都没有关系了，神识已经走了，对不对？哭再大声都没有关系了。啊，所以一定啊，要安慰亡者，要切记，一定要安慰亡者，说哦，你的情执不要太深，要不然这样会痛苦，啊。那么丧葬的仪式啊，我们现在讲到丧葬的仪式，最好是能够火化了。现在的地啊是贵的不得了，现在地是很贵啦，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我们拿到寺庙里面去的话，一个位置不会超过十万的，不会超过十万，顶多是五六万块，也有比较偏远的位置三四万块也有，啊，其实有的人金钱没有问题啦，但是我们要扫墓也比较方便的。我们要扫墓也比较方便的，那你是用这个土葬的时候，时间到，草啊长得满天了，那你也不知道墓碑在哪里，找不到了，所以很多人去扫墓有时候找不到墓啊，没有目的地了，啊，找不到目的地了。那么放在寺庙里面呢，这个初一十五人家都有供养，而且每天都有早课晚课，他听那个佛号他就会超度，他听那个佛号他就会超度。所以因此放在寺庙里面呢，祖先比较容易超度，是因为里面有诵经有法会啊，他鬼神都会来听，因为你骨头放在那边，他的牌位就在那边，他就会在那边出出入入的，啊，定居在那个地方啊，所以有念经诵经他就会去参加啊，所以最好是火化。那么土葬就比较麻烦了，要买地啦啊，然后要买的棺材是很大的啦，啊，然后要做什么仪式啦，啊，然后要花动用好多的金钱呐，啊，把那个金钱拿去放生啊，救度众生啊，更不得了。还有一点呢，啊，这个我们现在的台湾呢，啊，这个风俗哈，哦，很糟糕。有什么摸住靠蒙，还有什么看蒙的呢？我们这出家人不是在抢生意，诸位不要误会的。这个人死了已经是很悲哀了，啊，他在那边讲讲啊，卡生得讨路啊，你那公你公啊要死啊，有啊交代啊，驾车又无驾菜啊，不吃素啦，啊，不吃素啦，啊，卡生得路啊，啊，那边摇一个人已经死在那边，你在那边摇有什么用呢？这能够超度亡魂，如果那屁股那边摇可以超度亡魂的话，就叫歌舞团来比较快，对不对？一系列的歌舞啊，这个众生哦，这个钱都花得很冤枉啊，而且对亡者一点利益都没有，一点利益都没有。所以这个国家为什么不取缔我都不知道了，以前啊也没有这样子的，现在这个社会啊风气啊好像很败坏了，就出殡啊，就是做给活人看的，不是利益亡者的，不是做给死人利益的，是做给活人看的，很糟糕的。我们看得真的很痛心，啊，人家也说这是佛教的，很糟糕。佛教怎么会在那样呢？佛教慈悲诵经是很庄严的，很庄严的，啊，还有就是说啊，还烧那个什么纸房啊。还烧这个什么汽车啊，还烧什么飞机啊，啊，所以有一个人在烧那个飞机，我实在看得很气啊，我就说，哎，这个飞机啊，你阿公会不会开啊？他说不会啊，我阿公怎么会开飞机呢？那不会开，你烧这一，那烧了宾士轿车的时候，我说啊，哎，你阿公生前会不会开宾士轿车？他说会啊，我说会也没有汽油啊，应该烧一些汽油啊。他说哦，对对对的，啊，我哎呦，烧那个房子，烧了房子，我说问你房子有没有土地所有权状啊？他说没有啊，啊没有是摆在哪里呀，啊？哎呀，这个众生就是这样子啦。 明白吗？那死了，那用活人的这个想象力去帮助这个死人，对不对？根本就帮不上忙，错了啊！还有烧冥纸啊，